以赛亚书第45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古列是100多年以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，他出生于遥远东方的小国安善，在20年内迅速崛起，攻陷巴比伦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。古列的迅速成功令人大跌眼镜，但以赛亚却提前预告了幕后的实情，是神把他搀扶上历史的舞台，安排了他的使命，为他的胜利开道。神向将来要从巴比伦回归的百姓宣告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放松列王的腰带，比喻神使列王失去抵抗的力量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。这并不是说古列知道神的旨意，而是说神已经将独一真神的证据摆在他面前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可能比喻提前预言。古列是一个多神论者，并不认识真神。当他征服巴比伦之后，既把胜利归功于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，也归功于以色列的神。但在所有自称为神的当中，只有一位在100多年前就做出了预言。因此也只有那位能准确预言的神才是独一真神。古列和世人都将得着这个证据，但他们却没有或者不愿面对这个事实。给你束腰，比喻神赐给古列力量。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这是宣告神是历史唯一的管理者。我造光又造暗，可能指当时波斯人相信善恶二神分别创造了光明和黑暗，彼此对立。但神却宣告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光明和黑暗都是他创造的。施平安降灾祸，在这里特指国家的兴衰，王朝的更替。耶和华所告的原文是耶和华的受告者，也就是弥赛亚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他们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，为了成就神的计划，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别神。但令人震惊的是，神不但把外邦人古列称为百姓的牧人，而且还把耶和华的受告者这个头衔单单给了他。 这两个头衔几乎已经成为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百姓所盼望的弥赛亚的代号。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是本书预言的焦点，但现在这位耶和华的受膏者竟然不是大卫的后裔，反而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异教徒古列，这绝对不是百姓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。然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古列虽不认识真神，更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神也照样能拣选古列作为工具，把被掳百姓从巴比伦释放。45:1-48:16的主题是神将兴起古列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神宣告选召古列。 B. 百姓无法理解神兴起古列。 C. 神用古列刑罚巴比伦。 B1. 神暂且容忍百姓顽梗悖逆。 A1. 神重申选召古列。诸天哪，自上而低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神的公义和救恩是不可分割的，人类历史的一切事件都始于从天而降的公义，为要成就神所命定的救恩。公义只能从天而降，公义的绝对标准只能是神，实质就是与神的关系正确。世人自是如神能知道善恶，所以每个人每个利益团体都想用各自的公义标准去对付别人，结果不是变成无知蜜糖比之砒霜，就是变成定义模糊各自解读的社会公义。地上的万事根源都在天上，古列的丰功伟绩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。既然神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，他也必然是一切历史背后的推动者。正如地上的一切出产都始于自上而低的雨水，世上的救恩也是源于从天而降的公义。祸哉，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，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，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，你做什么呢？所做的物岂可说，你没有手呢？祸哉，那对父亲说，你生的是什么呢？或对母亲说，你产的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，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，我亲手铺张诸天，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，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，他必建造我的城，释放我被掳的民，不是为公价，也不是为赏赐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45:9-46:13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主题是百姓反对神对古列的拣选。 A. 争辩的百姓。 B. 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不变。 A1 顽梗的百姓。神公布了选召古列的计划，并且宣告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仆人以色列，使被掳者能得释放， 回归重建圣城和圣殿，但百姓不但没有雀跃欢呼，反而开始与造他的主争论。他们所盼望的是第二次出埃及，所等候的是第二位摩西。他们可能认为，当时的犹大不是国家沦为列强的藩属，就是君王成为外邦的傀儡，哪里还有祭司的国度的尊严？自己谋求独立，让大卫的后裔能有尊严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虽然方法可以商榷，但向着神的心总是没错，目的总是没错。但现在，他们只听到将由一位外邦君王释放百姓，重建圣城，却没有听到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。这岂不是比被掳之前更糟？至少那时耶路撒冷还有大卫的宝座。因此，百姓从神的计划里听出的并不是救恩，而是新的捆绑代替旧的捆绑。正如陶器不能指导陶匠怎样造自己，孩子也无法要求父母怎样生自己。人若想心眼得开，首先要认清自己受造之物的地位。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，怎么能比造物之主更高明呢？神既然能独行其事，创造万有，他若要凭公义兴起骨裂，人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的计划会比神更智慧、更公义呢？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可意为，难道我孩子的未来你们能质问我，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吗？不是为工价，也不是为赏赐。指古列虽然被神大大使用，但却丝毫没有与神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一切都是由万军之耶和华独自做成的，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、配合或帮忙。从表面上，神兴起古列，既不能带来犹大的独立，也不能恢复大卫的宝座，既不符合救恩的应许，也不满足百姓的期望。但实际上，这正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但不信的人却是还没走稳就想跑，结果摔了1000年，仍不明白为何跌倒。神是有计划的神，他的救赎并不着急，他的旨意是要把百姓抱在怀里，一步一步带他们归向自己，先领百姓从巴比伦回归，再带百姓从灵里回归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和以色列人一样，质疑神为什么不救这人，为什么不做那事，总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，更关心世人的灵魂，所以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。有些人只知道主耶稣赐给教会大使命，却忘了大使命的前提是主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只知道传福音，却忘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凡是把传福音给别人当作最大任务的人，往往很少传福音给自己。表面上是关心别人的灵魂，实际上是追求自己的成就，结果必然会一路跌倒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，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，也要赎你，他们 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，又向你下拜，祈求你说：神真在你们中间，此外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，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，都要一同归于惭愧，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，得永远的救恩。你们必不蒙羞，也不报愧，直到永世无尽。以赛亚过去预言弥赛亚君王将管辖万国，救回百姓，但现在却预言外邦君王将征服列国，释放百姓回归。为此，14-17节和18-25节都以神如此说开始，用以色列的得胜结尾，重申神对以色列的救恩计划永远不变。抵挡神的仇敌必要蒙羞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，也不报愧。14-17节重申，外邦人必将向锡安臣服，因为独一真神在锡安中间。18-25节重申，外邦人将得着神对普世的救恩，成为以色列的后裔。14节的你原文都是阴性单数，指锡安而不是古列。埃及古时西巴代表整个埃及，也代表列国。你实在是自隐的神，这句话可能是归信的外邦人说的，因为神并非人眼所见的偶像，也是因为他们此时才得着独一真神的启示。这句话也可能是先知说的，意思是神任凭自己的百姓被掳，又选召外邦人古列，表面上并不符合大卫之约的应许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旨意超越了人的想象力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他如此说：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，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：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。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，所说的是正直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，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。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，让他们彼此商议，谁从古时指明，谁从上古述说，不是我耶和华吗？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，并不返回。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，唯独在乎耶和华，人都必归向他，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。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，并要夸耀。18节原文以因为开始，解释将来为什么外邦人会向锡安臣服。一，神是创造之神，他创造坚立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 因此他也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二，神并没有自隐，也从来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。神的话都是公开、明确和真实的，只是人不肯听而已。神拯救外邦人的心意，从一开始就在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大卫国度的应许里显明了。三，神将亲自证明自己是独一真神，使人因仰望他就必得救，让得救之人都必归向他。使徒保罗曾引用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，说明基督被神高举的地位。以色列的后裔指将来普世所有得救的人，他们都将成为神百姓团体中平等的一员。这些人并非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血统称义，而是因耶和华得称为义，归向神，被神宣告无罪。普世的救恩并非万教归一，也不是行善有爱心就能得救，而是仰望神的就必得救。并要夸耀，指这些得救者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今天有些传福音的人热心过度，以为救人灵魂的重任非己莫属，甚至有意无意地夸耀自己结了多少果子，而神却宣告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，人都必归向他。主耶稣也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传福音的人只是与神同工的，得救者是因耶和华得称为义，而不是因我们传福音而称为义。如果一定要分出任务的大小，教会最大的任务并非大使命，而是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信徒最重要的任务并非传福音给别人，而是传福音给自己。并非信徒不必关心传福音，而是先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才有可能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并非传道人不必专心传道，而是先要活出纯正的道理，才有可能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做我路上的光。